十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呢，其实啊，他很早以前就来上过我们的节目了，但已经非常非常多年呢，我没有见到他了。最近呢，他又出了一本新书啊，书名叫做操作惯性股，他有一个副标就我38岁就财富自由。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邀请他来的时候，就是他已经财富自由的时候。来，欢迎我们今天来宾王仲林。仲林早安。
继父大哥还有各位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仲林。
好，之前仲林来上节目的时候，其实他是用了另外一个他网红的名字啊，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叫做剑拔啦，对不对？
对啊，
你现在不用这个名字了吗？
没有，后来其实第一个，因为那个是我从高中的时候人家就这么称呼
啊，你的外号就是啊。
对，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改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女儿
啊，
那个时候她才读幼儿园，而且好像是中班的时候，
是
她有一天回家跟我讲说：“爸爸。”你的外号的第一个字是不是不好？
哦，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对，然后我突然讲说女儿开始有点点概念了，因为可能是同学的家长们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来讲，会有点开玩笑说：“哎，怎么会叫这个名字？”
对啦，那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大家肆无忌惮，年轻人爱开玩笑嘛，
就有点像是说今天假设我们叫就是开玩笑叫朋友叫阿拜。
啊，
你也会觉得自己他的儿子女生爸爸，你为什么要叫阿拜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说好，那我把那个字儿给改掉，然后就刚好那个时候也是刚刚好，就是想要瘦身嘛，然后就开始去慢慢的去跑步，跑，跑出一点，你也不能讲跑出兴趣来，只是觉得跑马拉松跟投资的还蛮像的，所以说我就开始跑，然后从5公里。5公里还早的，我一开始我连一圈都跑不了，然后慢慢的跑到。
那你跟我一样，应该就是一个运动小白的了，对。
这个跟吉大哥最大的差一点是因为我之前胖到110几公斤。
我记得好像有听你讲过的样子。
对，所以说来讲话，在那个时候来讲话，真的是你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嘛。你也想跑，但是我的意识在前进，但是我的身体动不了。
是，
所以说跑着，然后但是慢慢循序渐进，然后也会用一些比较合理的方法，包括饮食控制。
是，
然后慢慢的才开始从跑完一圈，然后跑比如说1公里，然后5公里。
所以这几年的心态。从名字开始改，然后整个的生活形态也跟着改变啊，一切都是因为女儿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可能就是熟的人叫你剑拔了，应该还是可以吧？
目前的，但是还能够叫出这个封号，大概
要有一定年纪，
这个认识的时间，我想应该10年不止喽。
是啊，不过就是现在回归你的本名用王仲林来出书，这次写这本书叫做《操作惯性股》啊。我相信很多人会问你说，什么叫做惯性股啊？
一个基本上惯性股来讲，我在书里面把它区分为两种大方向，第一个就是它会有股价上涨的惯性，
嗯，
那第二个叫做它有浴火重生惯性。
我请问一下，
嗯，
股价跟这个股市的表现真的有关系吗？因为我这样举例好了，哎，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说要存股，会存哎什么中钢啦、台塑、
啊，
可是大家都后来这几年就发现好像这个地就不存在，所以真的有惯性存在吗？
所以为什么在书里面不会只讲到选股这件事情、
哦、
因为我们讲说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投资朋友都会听过、那个基夫大哥是不是常跟大家讲说很多事情叫做顺势而为，
没错，
顺势操作，
是是是，
那对我们来讲顺势操作它就包含了两个面向、一个就叫做选股、一个就叫做择时、那择时的意思就是说即便现在这一档的标的它缴出来的成绩单还算不错，这个叫做所谓的财务报表啦、基本面还不错，但是花无百日好，所以说我们不会假设说哦，因为现在的财务报表好所以我就不挑了，我就买了就摆着了，而是说你还是必须要去理解一个重点，就是这我们认知的重点就是当再好的标的股价需要修正的时候，你也必须要有见好就收的这个惯性，而不是说今天曾经觉得中钢很好，我曾经也觉得台塑很好，
是
事实上他们也曾经很好过，甚至我们来讲一个更大家印象更深刻，宏达电是不是也曾经辉煌灿烂过？
你举一个好极端的例子，
对，就是
很多人现在讲到宏达电是心中的痛，对对。
但是在它从云端坠落之前的那一那将近有十年的好光景，谁会认为它是坏股票？
所以也就是说，你讲的惯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对，
就是它的性，而是说这个惯性是有。时间性，那甚至是可能有它的一个怎么讲，它自己特别的走势都有可能，对不对？
对，所以我的惯性会把它扩大成为两个层面，一个叫做它有没有股价上涨的惯性，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股价上涨的操作过程中，我要如何是惯性的操作，除了股票是惯性之外，还有操作你也必须要惯性、
哦、是，
而不是很像是我书里面写的说，我不太建议用所谓的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的心情
啊，
去守着一档我现在觉得它的基本面不错的那种好的惯性。我始终认为，真的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再好的标的，它也会有所谓的春耕夏耘跟秋收冬藏的时间。
你讲到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哈，你在书里面就举了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很多人听了也非常的心有戚戚焉哈。哎，你说因为联电教会你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它到底教会你怎么样去看惯性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联电在我那时候才刚刚退伍没有多久。然后当然你身上也没什么钱，但是我那时候都学长，因为我学长当然他是比我早退，然后他在科技业上班，他就跟我讲说台湾的未来的发展是电子科技业，然后呢晶圆双雄基本上就是电子科技业里面的扛把子，
哎，这句话在当时是没有错的，
那是显学，然后他就说虽然当时台积电的股价稍微高一点点，但是联电其实在以晶圆二哥的角度来讲，它跟大哥相差没有像现在这么悬殊、当时来讲我就是所谓的就是有点余量之争的感觉，所以他讲说如果台积电的目标价市场上都已经可以喊到三五百块，各位现在当然会觉得说还才三五百，但在我们那个年代
我不能用现在标准去看，现在讲三五百块被人家笑的，
对啊，就是在当时来讲，他们因为我在当时我学长在跟我讲的时候，他说联电第一个他绝对是个好股票，然后呢我就是因为当时因为我是国贸系毕业的，所以我大概也会看一下财务报表，
是
我看了他的财务报表，哎，他的整个的表现的确不算
差，
所以然后呢学长就跟我讲是说你不要去追那个太贵的，你现在是追你现在去买联电，那个时候联电的价格大概在120左右，那我说120一张12万我觉得好贵，我身上的钱大概顶多只能买两张而已，他说你真的一定要买，你相信我，因为他还买很多，然后而且他讲是说你不用怕什么，他说股价只要有跌都是好的买点，然后但是后来我当时反正120我就买了两张，然后再买了之后其实当时买一得吧，大概才过一两个礼拜他就从120块涨到132块， 乐歪了。但是问题是我就没有钱啊，那我学长就一直跟他讲，你看吧，好的股票就一定会涨。然后后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从那句话之后来讲话，就开始股价慢慢的修正，从130到120 然后到110到破100，学长就跟我讲是说，好的股票你一定要加码。
所以呢，你的学长基本上就是同意而终的在买。
对，因为他并不是那种好像只是喊着叫我买，自己都不动。哦，他不但是自己买，他姐姐跟阿姨就他妈妈，
哇，全家都聊楼，
全家基本上就是连电会我良多概念股的那种。但是过程中后来就是明明也不觉得连电的基本面出了问题，但是他的股价在短短的半年之内，从120跌到10块，
那你怎么处理？你后来，
然后那个时候我扛不住了，我就跟学长说，学长，我真的扛不住了，因为现在来讲话，我没啥资产，但是我的资产剩一半了，
全部套在那，
这下怎么？然后他讲说现在他那时候还有点笑我，他就说仲麟啊，你以后要变有钱了，你现在这个观念要改掉，你一定要买。你借钱也要买它。
这句话都出来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哦，那可能不行这样子来讲。我连我爸我都不敢跟他讲我买了它，因为我爸应该会把他打死这样子。后来真的是大概到60块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说我先退场。我当然跟我学长编个理由说啊，我现在需要用钱嘛。那我就把那两张卖掉。我学长骂了我好久。然后到后来，如果坦白讲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卖掉60块，对不对？假设从那一天开始一路往上涨，我也很气，对不对？
是。
结果我那天60块，又隔不到半年，它剩30了。
哎呦，好嘎仔哦！
对呀，啊，对。但是就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当时其实我还没进入到金融圈，
是
我只是很好奇说，说一档明明它的基本面没什么大问题，各位请不要用事后的角来去检视当时的状况。所以说，当时不管是宏达电也好，鸿海也好，或是联电也好，在曾经的那一段光辉灿烂的时刻，他所缴交出来的成绩单其实是不错的。
那你从这件事情到底发现他的所谓的什么惯性改变，所以也改变你对这档股票的后市的看法了吗？
当时应该是说，就是我不理解基本面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坏掉，后来是其实真的比较有一点点通，搞懂了，是后慢慢的进入到金融圈里面，你学到了很多的叫做股价高低档判断的方式，你才会讲是说，不管说你是从筹码面或者是技术面的角度，你会去思考说，为什么在一个明明成绩单很好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先下车，
是，
而且是属于那种有钱有势的大哥大姐们。我们可能是买两张联电，他买的是200,000张联电，那他为什么要下车？我们可能不，因为我们从基本我们觉得还好啊。但是当你会学了更多的方式之后，你就会知道，市场其实在很多的层面，它在传递讯息。它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不见得，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跟小小投资人，我不见得知道联电或者是某一些的个股它出了什么样子的状况，就像现在的记忆体的感觉一样，大家说记忆体的基本面好到无以复加，但到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你的脸也是惨到无以复加的感觉。为什么？基本面很好啊，
对，
本益比偏低啊，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学习的从不同的层面，不管是用我们书所分享的方法，或者是说你从筹码面的角度去看，就基本面很好，不管是华邦电啊，不管是那个南亚科，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外资对他的态度是积极的加码还是努力的在调节，你就会知道市场其实一直在传递讯息，只是在当时在买联电的时候，我只看到一个讯息，就是哦，他的基本面很好。
所以也就是说，一档股票它的走势哈，股价的走势可能，就像你刚刚讲啊，一开始的联电可能就是一帆风顺，可是一定有某些因素让它改变，所以出现了股价的变化，那就是改变它的惯性了。这个时候也许有什么事情是你没有发现，所以像你讲的，这个我们买两张的人跟买20万张的人，他们看到的事情也许是不一样，或者他们的投资逻辑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操作的策略就出现不一样的走势走法了嘛，对不对？
对，就等于是说，为什么我们在书里面的第二个部分，除了第一个部分是讲选股，那选完股之后来讲的话，其实我在书中我会特别强调，绝对不要因为你好像是想方设法选了一档你觉得还不错的标的，你就认为好像我都可以白买。 然后都不做动作，因为就像刚刚所提到，如果今天如果以筹码面的举例来讲的话，当你会发现那种持有20万张的甚至持有200万张的人，他们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之下开始在撤退，
是好，
你就应该有想法了。
我觉得你第二章的这个标题下的非常好，叫做散户常报高手常赚哈，那可能就是说明你刚刚讲法。那到底哎，为什么是常赚跟常报的差别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钟年帮大家说明喽。
暖着我每个视线，真真切切，笑脸填满每一天，还有歌奏着你，有你在 ，Every time's a good time， 永永远远爱你会坚贞不变。心在瞬间溶解，因为我有你陪在身边，有你在欢聚欢笑每一刻。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我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这本新书，书名叫做《操作惯性股》。这本书的作者呢，其实很多人都可能都认识他哈、哦，过去呢，他也是非常知名的网红啊，现在是啊哈、哦，只不过现在的名字呢，他换回本名啊，就是王仲林啊，以前的剑拔啦、哦。不好意思，我今天一直在提你的那个旧外号，要唤起一些听众对你的回忆这样子哈、哦。毕竟你很久没有来上节目了。刚刚这个仲林已经跟我们聊了这本书啊，《惯性股》，什么叫做惯性哈、哦？刚仲林帮大家做解释哦。那在这本书里面哈、哦，有一个章节我刚刚说了，我非常喜欢这个标题啊，叫做“散户常”。报高手长赚，来跟我们讲讲为什么是长报跟长赚的差别。
我觉得当然如果说以听节目的这集来讲的话，大家会觉得说我长报才是好事嘛，
嗯，
对不对？不过各位，就是对我们来讲投资，如果说今天你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当然都会觉得说反正我只要是好的标的我就报好报蓝、报好报牢、然后买好买满，然后一张不卖的情况之下，
是啊。
但是各位，就像我常常在跟很多粉丝朋友们在讨论的时候呢，我就问说，那如果是这个样子，万一中东在发生危机，你会不会紧张、他们说啊，当然会。我说你干嘛紧张，不是报好报满吗？
嗯哼。
那不管是今年的三月份那一下，包括去年的四月份的对等关税，之前的新冠疫情，在那一段的过程中，你是不是应该不要那么紧张？真的能够不紧张吗？
不可能。
甚至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多，尤其是一些比较就是资深的前辈，比如说他是银发族的一些大哥大姐们，他们就讲是说，在当时台积电，你现在回想一下，我报好报满，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他的台积电买在680几块，你觉得他厉害不厉害？我超厉害的吧，
当然。
现在已经在2000，就是我们在录音的当天来讲话，其实我们都已经很多投那个听众朋友都知道台积电已经涨到2330块。
我告诉你，我们
刚刚好，
我们有同事200多块就买，你看看他在躺着那个每天看钱都从天上掉下来。 对。
好，待会第二段我顺便帮你这边接下去，但我们先回到第一个，
是
你买在670、70、80块的，你现在来看他跟股神应该没什么两样，对不对？
对呀、
但是很多，有时候你体验过真实的市场，他买在670几块钱，但是从他买完去之后，在2022年，台积电从688一路修正到370块、那个时候他正在退休中。
哇，那这样子，
然后
会有很强的焦虑感。
他就等于是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宇宙无敌的好股票？是，他已经不是护国神，他几乎是护地球神山了。所以这档个股本身没什么问题，0050的概念也是一样，但是当他持有，他选择的是我不卖。我也相信他不卖早晚有一天会回来，我也相信这件事情。
那问题是你要等多久，能不能等吧。
所以说等一下在过程中，那位大哥还跟我讲，他说他相信台积电，但是他很怕他活不过大盘。那我就想说，
他是退休人士、
对，他已经退休人士、
那就是我讲的非常强烈的这个焦虑感。
所以我们总会觉得说，在一个投资的过程中，我们不只是希望结论是快乐的，我其实也蛮希望中途是快乐的，过程是快乐的。所以对于所谓的长期持有，我没有否定它，但是在过程中我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惯性操作的意义，就是我希望把我看到的纸上富贵落实为真金白银。
可是我们现在看的都是过去的经验，那未来我们看不见，要怎么去做判断，要怎么能够维持你刚刚讲这个惯性的操作呢？
所以说在书里面为什么要去分享方法，就像今天都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如果说真的是觉得的话，你去数据翻一翻买一买，因为我们就想说，像现在我们在录音的这个阶段来讲话，你从书里面所介绍的方法，你都会知道你正在持股续报中。所以记得我们是惯性操作，不是天天操作、不是短进短出，
是
我们只是希望透过市场传递的一些讯息，让我们去判断这个时间点该不该涨。各位换个角度来讲，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应该要有一些见好就收的概念，
嗯，
落袋为安的概念。但是大家总觉得我到底什么时候要卖？
嗯哼，
涨 10% 就卖，涨 20% 就卖，涨 30%， 大家都设定一些固定的标准。我会建议各位，你参考一下书里面，他说配合目前的行情，当他需要出场的时候，不管是你是透过某些技术指标或者是一些股价的律动的一些轨迹，你会知道那句话叫做市场告诉我，不是涨了 30% 该卖，不是涨了 60% 该卖，而是这一个情境才应该把它卖掉。所以你才会知道是说，哦，我不是短进短出，更不是天天的进出，而是再好的标的当它出现了一些机会来讲话就应该掉。就像前其实这本书大概二月底三月初出来的时候，就是有那个读者他买了他去看，然后呢他看到了红海
啊，是，那
他就把书中分享方法套到红海，就发现红海该出场。但是那时候他还特别写来问我说，他就说，老师，红海目前来讲那新闻性的题材，不管是 AI 的伺服器还是 AI 的算力中心还是 AI 的怎么的组装来讲，他说都是好事，欸，
是啊，
但是你书中所教的方法，他呈现，他还截图寄来给我看，他就说：“
哇，好认真的读
者。”他就说：“照这个书上的说法来讲，他应该出场了，对不对？”嗯，我就回答简单明了的一个字：“对。”
好，到底看到什么？来，借这个机会，你分享一下，到底看到哪些讯息出现，你的操作就必须要转变呢？
对呀，就像那个时候他看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书中介绍做所谓的技术指标 K D 值
啊，uh-huh ，
那他用了，因为我说，因为我们不是短进短出，刚刚有特别强调，所以说
可是 K D 值通常做的是比较短线的操作，不是吗？
所以你必须要用的是周的。
哦，周 K，
你要把它提升到比较还原的周线的 K D 值，
嗯，
然后再来就是参考书会教过大家什么，啊，出现了什么涨多的黄金啊，死亡叫它出场，对不对，
嗯？
这是书中的教法，但是我的教法会跟各位讲说，如果它出现了所谓的涨多的死亡交叉，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讯息，那个讯息不代表会成真，
嗯，
而是说出现了死亡交叉。它那个低点如果被跌破，那个才叫做出事情。
是
出现了死亡交叉，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个警讯，你可以做正一点的，你会很谨慎，嗯。但是如果它的低点没有被跌破，反而是高点突破了，就代表说多头稍微喘口气，它喝了再上。
所以你刚刚讲这位读者，他发现了这个就是红海的 K D 值出现了这个变化，
就是，他当时就是把那个图截出来，就是说这个时候他说，老师，这个时候出现了叫做红海它的还原的周线出现了涨多的一个死亡交叉，
嗯，
那低点被跌破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该出场？我说是，
嗯，
然后他就说，但是我说，但是你舍不得，对不对？因为你看到的一些新闻的题材的确都还不错，
都是好消息啊。
对，但他说，但是老师，我觉得你讲的是比较合理的，不掺杂个人主观的那种纯粹理性的判断。他就说，
嗯，
好，他就讲说，那我信你一次，
信你一次啊。
然后我就说好，那卖掉，卖掉之后，他卖的价钱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卖在242块。
哇哇，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卖得好。
然后他卖了四楼来讲，他说他还跟他太太讲，
嗯，
他太太还骂他，就是说你怎么会把他卖掉。他听说，他就听说来了，
嗯，
听说新闻媒体认为红海的目标价是450块，
是
你在240几你就把他卖掉，你结果少了一半。但是他就说，但是因为他学到的这个方法是这个样子，
嗯，
那是其实刚卖掉的当下他又不可能崩盘，对不对？
对。
但是后来连着这一路跌跌跌跌的过程中，然后后来到我那个，就是我后来也曾经有办一个就是书有一个
分享会吗？
分享会，他跟他老婆一来。
哦，真的啊，他出现了，就是，
而且是从台南上来。
哇，
他专程来跟我讲，而且是他太太来主动来跟我谈。他说：“老师，不好意思，因为其实南部的朋友我们都知道最亲切。”他就说：“老师啊，拍谁啊？东吹西昏安那种，我赶紧美丽就过哎。
今嘛，今嘛
我今嘛我赶紧讲谢谢。好，我就说哦，没有谢谢，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始终相信，就是你说像现在，你说你要我讲红海是烂股票，我讲不出来。
嗯，
红海依然是好股票，
嗯，
基体很烂，我也不承认，因为它现在的基本面或者 EPS 的
这个在正当红当中嘛。
对，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应该说股价不只是反映基本面，
嗯，
它还会反映诸多的面向，所以。当就像我刚刚在前面有提到过，当市场它告诉我的某些的讯息，我们可能不见得知道说，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那个有20万张海的， 有100万张红海，你们为什么卖得那么积极？你怎么不加码这样子，反而在卖？我们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透过这个东西，你才会知道你选。